现在呢，中国官方在这个今天，也就是10月2号星期三呢，他所开启的全民放假，也就是庆祝中共建政75周年的这个庆祝模式呢，第二天已经结束了。在节前呢，中国政府以及中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聚焦呢，几乎是铺天盖地。那么中国政府网9月29号刊文说，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而会议呢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上。而财经网呢，日前也引述新华社的报道说，李强呢，在星期天9月29号主持的这场会议，强调要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等等等等。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说，李强提出的相对成熟的政策马上要推出之后呢，中国人民银行随后宣布平均下调存量房贷利率0.5%。而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呢，在犹豫了数月之后，中国高层似乎正在放弃此前不愿意对经济采取强有力行动的态度。有观察指出呢，中共庆祝其建政75年之际，习近平踩足了油门，直奔经济主题。那么，中共是否面对建政之后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一位呢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陈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欢迎。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陈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刘先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非常好，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刘先生啊，这个习近平呢是在股市大涨之后，在9月30号第一次发表讲话，他说呢，这个前进道路上呢是不可一马平川。那么其实同样的话在去年国庆这个会上的他也讲过哈。那么李强呢要求马上跟进进一步的经济刺激措施。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对他目前面临的经济挑战是有一种怎么样的判断？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要面对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他们认为这个突出问题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是不是会认为只要把这个股市给提一提，房市给震一震，这个那么这一切呢可能都会回到从前的岁月静好呢，能回到20年前呢？这个刘先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在9月26号召开里头，他对目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依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没有改变。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所以会议强调啊，这个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提高效能，和货币政策更加紧密联合起来，联动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等领域的这个新部署，是不是寄望于对这个房地产市场和那个股市里头作为突破口，如果能够把这两个市场拉起来了，就会扭转整个经济形势，会止跌回升。问题是，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当前中国经济里头的实体它的表现就是说，私企倒闭潮，外资撤离潮，债务暴雷潮，工人失业潮，投资萎缩潮，消费不振潮，政府的财税收入吸血潮等等的这个困难。那根据财政部公布今年1月到这个7月，这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了上海市是有703亿人民币的财政盈余之外，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都出现了很大的财政缺口，其中财政缺口超过1000亿的呢，有这个23个，超过2000亿的省有15个， 包括那个以前的这个一向以来都是经济第一大省啊，广东省在内，它的财政缺口都超过2000亿以上。另外来讲呢，就是超过这个3000亿以上的省份呢，也有四个。四川省呢是以4131元的人民币的财政缺口啊，就居第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那个整个的财政那个里头都是这么的困难，各级政府里头的债务也是很厉害。这个根据统计啊，那个各个城市里头的城市投资集团的债务啊，高达600000亿人民币以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很显然，什么缘故造成了这些省市自治区里头的财政缺口呢？就是因为你民营企业很多的倒闭了、破产了、负债累累，他们那个利得税没得交，好多工人失业里头呢连高管阶层的裁员他们的薪俸税也是没得交。那么然后那个本身很多外资那个撤离你光是这个韩国三星都有680亿美元的产值搬到越南去了。所以这个也令当地政府里头的税收大幅的这个减少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觉得光是拉抬那个股市是治标不治本，一定要对实体经济的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了经济下行的态势。谢谢。
谢谢刘先生。那么就是说，刘先生引用了中共的这个精神，说呢，基本面是非常好。但是根据刘先生刚才的引用的一些数据呢，其实并非如此啊。那么有分析说呢，这个分析也是印证了刘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中国官方上星期二出台的，主要呢就是货币政策啊，这个把钱撒进去、注进去，这个呢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陈先生，您认为呢，就是货币政策呢能够解决多少问题？那么它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几天以来的股市的疯狂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是不是匹配呢？陈博士。
OK， 是这样的，就是货币政策就包括，当然这次不只是货币政策了，它有很多的所谓叫财政政策。什么叫财政政策呢？就是政府的在花钱，就比方说对那个人的补贴特别是对那个一胎、二胎、三胎就是他鼓励生育嘛，就说的话呢，也有一些就是政府直接花钱发给大家，而且的话上海也开始实行，就是把那个消费券呢就直接发给那个就是发给人民，然后让大家去消费这些呢实际上呢都是也是算是一种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呢进行大量的就是还是以前的。就是一出问题，经济有问题呢，就开始搞基建。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各种大的项目也纷纷上马就是对经济呢进行，就是这不单单是一个财政的就是一个货币政策了，也有很大的金融政策。这个呢，跟以前的路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一旦有经济问题，那么就开始进行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呢来刺激经济。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有个这次的中国的经济的问题，就不单单是货币和就是财政政策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它的基本面呢，就是出了一定的问题了就像刚才就是刘先生说的一样，就是现在的各个的经济的基本面呢，我们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就是有很大的财政问题，中央政府同时也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我已经在你们节目上说了很多次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资产缩水，特别是房地产缩水。自从那个房地产就是房价近期就是有大规模的下跌以后，或者持续下跌以后，就是大家的话就是没有资产缩水以后，大家就不愿意花钱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有，比方说我的房子有500万的，现在这样就有300万了，等于说我个人的亏损就达到了200万。这个200万的话，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是通过我的消费，我通过省钱，我就是钱挣了也不敢花了。然后的话，对以后的这经济的发展呢有悲观情绪。如果这个情绪就是继续下去的话，那我的工作也保不住了。还有的话，我的那个
你会
那个薪水
停吗？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呢，我们现在呢要把唐女士从特拉维夫连进来。好。好，现在唐女士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上哈。唐女士您好。
你好。
好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下，您在这个特拉维夫哈，那么自从这个导弹袭击之后呢，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在伊朗的这个政府在这个以色列政府方面呢，是不是提高了这个安全警戒的级别，还有呢在民众方面呢，是不是对他们来讲感受到来自伊朗的这个威胁呢，这一次呢是更加的这个恐怖呢？
安全级别可能它根据就是你住的地方的不一样，它的级别可能不一样。像我们住在特拉维夫市中心，我们收到的这个安全就是警报的级别就是不要1000人聚集在一块，所以应该是就是比这、就是一个比平常的，就是像平常那个火箭弹。以前那个火箭弹它有些这些规定，就是算是比较安全的嘛，但是不能1000人聚集在开
公共场合。
对啊，对，就是所以其他地方有些，比如说靠近那个北边那个黎巴嫩那边的，它就安全级别就高一些。
明白了。那么我话说呢，就是再过几天就是10月7号的，就是这个绑架事件一年了。那么一年以来呢，就是说以色列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变化？那么眼看着这个局势越来越紧张的这个人质的营救呢，也可以说是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了。那么在不管是以色列政府方面还是民众方面，他们在这个事情之上呢，目前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人质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可能对大部分以色列人来说还是最重要的嘛，因为这个就是说它是犹太价值的一部分，不能把自己的就是民族自己的亲人哈就是放弃，所以这个军事上现在他没有成功的尽快的营救人质的话，也有非常多的就是民众的那个非常尖锐的批评，但是也有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就认为是策略问题嘛，就是是应该是打还是应该谈，停火还是不停火，总之有很多就是不同的意见嘛。对。
那就是根据这个犹太的这个传统，就是说肯定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们是绝不放弃自己的同胞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东地区呢这个形势呢是向来这敏感的，现在呢又是更加的错综复杂。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中国，那么中国在中东目前的这个局势之下呢，它所起的作用，在就是以色列呢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中国的在起什么作用，我觉得从网上一些文章或者是在就是社交媒体看到有一些记者和分析家，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哈记者或者分析家，他都提到中国在背后的影响，而且他经常是把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卡塔尔这四个国家，就是都认为他们是对这个就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动荡嘛，是负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责任，或者是他们肯定在后面施加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的。那其中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他提到就是在那个加沙发现了中国武器。还有就是还曾经还有一个有一篇文章就提到，就是他们甚至抓获了一个中国工程师，地道工程师，但是呢在外交上大家都没有把这个名撕破脸嘛，就是把那个人给送回去了什么，就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就是看到一些这些东西，但是很多记者就是负责任的严肃的这种记者啊媒体都有谈到中国，包括你看中国在就是联合国嘛， 它会起到的这些作用，我们肯定都观察到的。然后民众对中国也，就是这一次在哈马斯10月7号，的这个屠杀之后，他们其实都对中国，有提出了，就是，肯定就是不是怀疑了，就是觉得中国是有也参与了的。只是说不，我从那个公开信息里面我没有看到他们说中国怎样参与，但是他们是这个轴心的，中国是这个轴心的一部分嘛，还有那个什么所谓的全球南方这个阵营嘛，就是这种都提到。
好，就等于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向来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形势的演变呢，显然他们在理性和感性方面都对中国的这个观感呢有一些这个明显的变化，是不是微妙的变化。好，我们谢谢唐丹红女士从特拉维夫连线参加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重新回到节目现场，正在讨论第一个话题，就是中共见证75周年之际，习近平为何采足马力直奔经济。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刘先生哈，那么刚才呢的两位已经谈到了这个股票的就中国的这经济的这个基本面呢，其实不像中共说的那么好，还有现在采取这个希望采取货币政策呢来改善这个情况会不会有用，那么我们继续讨论。刘先生，这个联合早报说呢，中共是罕见的在9月召开部署经济工作的会议，就是你刚才谈到这个会议啊，那么他指呢这个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新的情况和这个问题要正视困难，那我想问你，就是习近平现在是不是已经这个慌了手脚呢，刘先生？
我觉得他在此时此刻，对于这个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民企的倒闭潮啊、外资撤离潮啊、那个房地产的债务暴雷潮啊、工人失业潮啊、政府财税失血潮这些呢，他肯定来讲是这个了解的情况。要这个开始想办法扭转的那种前阵子啊，无所作为的状况。那么因此呢，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最近提出要大水漫灌啊，那个5000亿啊不够，再来5000亿啊，甚至还再可以来个5000亿，这样呢前所未有的姿态啊，去拉抬这个这个上海这个股市、深圳的股市。但是很多人就把它看作是，哎，这中国股市暴升了这样。我不这样看，我不把它看作是暴升，我看作是什么叫炒落后。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结论呢？很简单，早在2007年，就是17年前，上证综合指数啊已经去到6124点的历史高位。好了，那一年呢，2007年，中国的 GDP。是多少呢？3.55万亿啊，这个美元。好，17年之后啊，到了这个去年2023年，中国的 GDP 啊，已经去到17.89万亿的美元。但是这个内地里头那个A 股啊，上证综合指数，居然还在一个多礼拜以前掉到2700点。那同期，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它是14000点，今时今日已经是42000点，所以你想想看，在17年间，中国的 GDP 增长了5倍啊，那按照他的统计啊，增长了5倍，但是呢，结果呢，就这个股市啊是只是17年前的一半而已，所以是非常这个令人莫名其妙的一种这个落差。所以这次呢，央行这个采取这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双管齐下一拉抬的讲呢，它从底部突破啊，这是只是炒落后而已，根本不能算是暴升。
事实上，刘先生还想追问您，就是说呢，就是9月30号这个股市的数据统计显示呢，流出市场的这个主力资金呢是276亿元，那么这个呢，发出了什么信号？是不是就是明摆着是您刚才所这个意涵的，就是机构在高利套现呢？
因为这个长期以来就大家对于这个 中国的股市失去信心，说它比赌场的不如，赌场还有赌场的规则，但是呢，那个中国的股市只是那个割韭菜的一个场所，根本不是投资的平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一旦到了高位的时候呢，有些被套牢的就马上就出货套现。因为毕竟现在整个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产生一种信念 ,cash is king, 啊，就是说现金为王，都是这个套现，把那个现金放在口袋里头比较好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实际上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这几天这个离岸人民币的价格呢是下跌了，美元在上涨。这么我如果联系起来，有可能是这些大的机构呢这个套现了，从股市上套现之后把这些钱换成了美元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陈先生来看一看一个情况，就是说纽约时报呢曾经是有一篇这个专栏文章，这个名字是全球化已经结束。这个文章说呢，有的时候人们认为随着现代化，随着人们现代化，他们会变得更加的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和平，就像我们一样。有时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他们会变得更加的世俗化，就像在欧洲和美国的部分地区一样，他们的驱动力呢更多的来自赚钱的欲望，而不是征服他人，不是追求狂热的意识形态或者那种对声望和征服的渴望。那因为这种渴望呢使人类遭受了数百年的战争。那么陈博士，从90年代开始的这个全球化呢，让世界进入了大融合，极大的减少了世界范围的贫穷。那么中共呢，可以说是幸运的赶上了那个时代，搭了全球化的快车。那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了国家经济。那中共呢，得到了哪些本来是得不到的好处？那么现在这个幸运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而且一去不复返呢？陈先生，
是这样的啊。因为就是什么是全球化？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啊，实际上呢，全球化的主要的原因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中国，就是中国化啊。所以像他们说以前的说法就是 shockwave, China shockwave, 就是中国的震撼波啊。以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生意呢都跑到中国去做啊。香港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实际上呢就是成为中国的一个门户，就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门户。就是说近40年，实际上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世界造成了很大的贡献。同时的话，这40年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GDP 的增长的是可以说是可以说是空前的。而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呢，不单的是占到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同时的话呢，它也最大的原因的话，就是邓小平先生的话进行了就是改革开放的发展，这个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是世界格局的就是发生了变化，然后的话呢，就是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没有搞好。就是有些就是所谓的就是地缘政治上的冲突，就导致了就是外资的撤离，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中国的话呢，也就有发生了国进民退的情况。什么是国进民退呢？就是以前的是市场化，以市场为那个就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现在的话呢，就是国进民退呢，就是什么呢？就市场就变成了不是像以前那么重要，而且是就是政府呢就是进行那个经济的就是直接的调节，就是包括了这个财政政策，这次的财政政策还有就是货币政策，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政府干预的手段啊。这个呢就是导致了就是全球化的一种。不能说是我不同意它就是终结，但是的话是全球化的一种倒退。以后是不是能够怎么发展呢？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我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我认为的话，这个全球化这个是必然会进行就是彻底进行下去的。但是是不是像以前就是大家想的那么乐观？包括90年代的时候冷战结束以后，博山弗朗西斯博山就是他出来说了一句话，就是历史的终结，就是我认为全世界这个历史已经结束了，我们都会像西方社会像一样生存下去就是不是到这么乐观的情况发展呢？可能不会，可能永远不会。但是的话呢，就是从全世界的经济贸易的一体化，还有就是科技的一体化，我认为这个是势在必行的。
嗯，谢谢你。就是这个全球化其实等于中国化，然后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所谓的人和，其实只不过是中国政府呢，在这个控制方面，这个稍微放松了一下哈。那么接下来呢，是中共现在呢是仍然提出了经济成长要保五，这个目标呢其实是相当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大概是1981年到1991年那个时期哈。那么不过呢，刘先生，这个上升期的5%与下降期的5%。是不是这个不可同日而语呢？那么您对中共现在提出的保五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保五啊只是一个口号，这个形式，其实那个他的统计从来都是服从政治需要的。哪怕来讲呢，他达不到5%的增长率，甚至是负增长，国家统计局都有办法去粉饰太平的嘛。所以我问题在于什么呢？现在要针对啊妨碍经济发展的几个障碍啊，大的障碍啊，一定要对症下药啊，把它这个拨乱反正才是这个根本之道。那第一呢，就是意识形态上妨碍中国经济发展或者达不到那个真正的5%的发展的呢，首先就是说意识形态上强调什么啊，消灭私有制啊，是有这个经济退场论啊，私营企业那个自公共管共享论啊，那个国进民退论啊，那个民企原罪论啊等等，这些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困扰啊，就那个令到那个民企业家感觉到，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爱慕大于心死。那个投资信心从何而来呢？所以呢，而对于一个外商而言，你现在犯国家安全里头，这样又是多盗窃国家机密，那样又是说什么损害国家那个声誉啊等等，什么传民抓间谍，那么变成了外资企业的高管人员了，外来的游客里头呢，都变成就是说那个胆战心惊的。那么这样来讲呢，就是这个再加上那个极端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低智商的民粹主义和盲目排外的义和团的情节，那些一连串的针对这个外国人的那个美国人了、日本人的这个恶心事件，所以呢，就是令那个外资也好，或者是民企也好呢，就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投资的意愿呢，就大大下降。那么第二来讲呢，就是新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嘛。那么你现在内地竟然把司法独立作为错误思潮来这个批判，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司法这个领域啊，公检法里头的腐败严重，那么冤假错案层出不穷，那么民营企业家感觉他们的产权的保障以及人身安全了、啊、都受到这个威胁，所以产生很多时候产生论的念头。这个法治那个不健全的话，也是威胁经济的发展。那么第三呢，就是政策多变，比如房地产，前几年就强调房子啊只住不炒，否认那个房子啊那个房地产的商品属性性和那个投资的属性。好了，现在又那个啊放开了啊那个这个。把限购的取消啊，把那个第一次购买的那个首付啊降为15%，第二次购买呢就首付降为20%等等，鼓励去买房。那么你政策变来变去嘛，一会儿一纸公文，又说那个取消这个教育培训业啊，一会儿又说禁止资本的无序增长。一会儿又说，哎，教培业可以去发展。一会儿又说啊，鼓励那个民营企业去投资。你政策多变，令人家无所适从，又是一个问题。第四呢，就是外交上那个两年多来的俄乌战争，那么中国的外交那个系统里头呢，就是说有意无意明或明或暗啊，就给人家感觉到他是跟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普京他们抱团取暖，是站在美国、欧盟、北约以及世界大多数的文明国家的对立面。变成了讲那种人家的民营企业家也好，或者外资企业也好，的担心那个美国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11500项的制裁啊，会或多或少因为中国里头这个往俄罗斯趁着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磨盆注水的时候啊，可能会把部分或者全部的制裁措施对付中国，这种地缘政治的威胁也让那个 啊，经济的发展呢，啊，这个产生了一种啊一个忧虑和障碍。所以呢，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里头，去对症下药啊，那个来讲呢，去这个有的放矢，拨乱反正啊，才是根本。这样呢，所谓的保五啊，才有意义。如果光看那个保五啊，不做我刚才所讲的四个领域里头的拨乱反正，那根本是本末倒置，治标不治本。
嗯，谢谢您。恐怕这保五呢就是一个空谈哈。那么纽约时报我们刚才提到那篇文章说啊，这个随着中共政权越来越敌视西方，而且供应链受到政治不正确性的威胁，那么许多西方的这个 CEO 呢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业务。那么这番评论呢是明显的指出，中共的这个政治中心呢其实是让中国的经济无所适从哈。陈先生刚才你也提到过，说以前呢是以市场为导向，那么现在呢显然是已经变化了。那么我想问您，就是中共呢建政75年以来，是不是可以说所谓的这个市场呢，这个商业呀、经济啊什么，这个一直呢都是政治的一种附属品，从来也没有真正的来决定它这个它的这个社会的走向和政治的走向呢？陈先生，
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什么是改革开放？这50年实际上就是让政府变得越来越小，让市场、让民企、让外资啊，这些做的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就是改革开放对我来说。但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的话，这个经济发展大家有目共睹，发展得很好。但是最近这十年来呢，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是说是我们要倒过来，我们就是个改革呢，不要这么就是做下去啊，然后呢让政府呢就是做得更就是起更重要的作用，同时的话让这些私企，就刚才刘先生说的就是说是要消灭私有制啊，让那个就是反正等等一套国进民退的这些作为呢就是实施下去的话呢，自然的话就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下行这个是几乎是就是明眼人可以说是一看就看得出来的就是这个情况。你继续改革开放，你就能把经济搞好；你要逆改革开放，你经济就会差就这么简单。
嗯，谢谢您。那么最后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两位首先呢请刘先生我来问您，就说呢您怎么评判中共现在面对的这个经济挑战在他的见证75年历史中的位置呢？刘先生，
我觉得这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里头呢，是他这个计划经济啊、阶级斗争为纲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些东西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啊，来这个作为也是救党，也是在他看来也是救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措施。但是呢，毕竟还是有它的局限性。最重要的是，像前总理温家宝啊临别的时候所讲的，如果光搞这个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弗失，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我想在这个他中共建政75年来经济建设里头，他的位置啊应该要跟刚才温家宝总理的那个警钟长鸣啊联系一起来思考，才可以真正的能够从中体会到他的道理。
嗯，好的，我想请问陈先生您怎么看，请简短。
行的我基本上上同意刘先生的看法。但是的话呢，就是我想说的话，就是我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认为就是现在大家已经发现我就是继续向这种国进民退的方向发展，逆改革的发展，逆全球化潮流这个发展下去呢，是肯定是走不通的所以说的话，就希望是亡羊补牢就是继续把这个改革开放深化下去，这样的话这个中国的经济才会有长期的发展的机会。
嗯，总而言之呢，是要看这个现在执政的中国政府他会走什么样的路，他是不是会想要改变。好，谢谢两位。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他们发表的评论首先呢，第一位推特网友他说 这个是天地亮，天地亮。那么他说呢，经济从来就不是习近平关注的头等大事，习最在意的还是经济完全崩溃将影响中共的政治根基。当中国完全和朝鲜一样实现了家天下，而民众接受的时候，习将高枕无忧。接下来一位 ChiDog 2023，他说呢，习近平这次试图救市，其实跟22年底白纸革命以后突然解除疫情封控都是同一个逻辑，先是一条道走到黑，然后突然发现继续走下去是死路一条，那就来个180度大掉头，治大国如翻大饼。最后一位呢是 China Insiding， 他说呢，刺激方案，股市5个交易日涨幅20%，机构资金大幅流出，只有国家队和情绪激动的散户，股市走不远，情绪越激动风险越高。需要提醒的是，历史上中国没有一次政策降准降息，还是公开市场操作或者鼓励多元化质押品能够成功的扭转形势。好的，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和陈兆辉博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